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5回。同一时间，在血色骷髅中身躯藏身的血袍少年，却满脸的惊慌的表情，如同那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眼见血色骷髅转眼之间已经被吞噬缩小到了数丈大小，再也没有办法将血袍少年护在其中的时候，他忽然一咬牙，猛然那单手一掐法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传了过来。血色骷髅的残躯表面一样血芒狂闪过后，一下子呢化为了一团血色的光晕爆裂而开，滚滚气浪一卷之下，就将上万的噬金虫呢一下子尽数震飞而开了。但是这些噬金虫中却有十几只啊金光狂闪，竟使那气浪如无物般不退反进，一个闪动就如同箭弩一般的射到了显露出身形的血袍少年背上，并獠牙并落的大口狂咬了起来。这正是韩立的那十几只候选的噬金虫王。这些虫王每一只呢几乎都有着不下于炼虚后期修士的神通，在刚才被韩立悄悄地放出并混进了虫群之中，凭借几乎一般无二的气息，倒也隐瞒过了血光化神的耳目，并真的一击得手了。而血袍少年呢一下子疼得直沁心肺当中啊，却知道自己是否能逃得性命就在此一举了，当即大叫了一声，对背后十几只噬金虫不管不问，反而化为了一道惊鸿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遁出太极图的笼罩范围了。韩立目睹此景，脸上竟然丝毫慌乱之意都没有，反而目光一闪，流露出了一丝鬼之色。下一刻呢，血红前方的虚空当中突然淡淡的金光一闪，十几道淡金色的兽影一下子诡异的闪现而出，同时一片密密麻麻的爪影瞬间爆发而出。一阵爆裂声过后，那十几道兽影一阵呢倒射飞出，光芒一散，重新幻化成了一头啊淡金色的异兽，明显不敌。而那道血红中却猛然一声大叫传来呀，血袍少年遁光为之一顿。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那些原本被震飞的虫群就立刻一声呼啸的再次一扑而上，将血袍少年本体彻底的包裹进去了。惨叫之声一下子从血袍少年口中发出，其飞快的掐诀之下，从体表呢一下子冒出了滚滚血风和那鼓鼓的漆黑的魔气，在附近呼啸狂卷不停。但是无论如何，这神通在其体表狂卷而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噬金虫啊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死死的盯在他的身躯上不放分毫。可怜这位魔族的圣祖化身啊，纵然满身的魔功在身，但碰上这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噬金虫，再无克制宝物在身，并被一宝限制遁兽的情况之下，竟然丝毫抵挡之办法都没有。顷刻间的功夫，血袍少年整具肉身就被吞噬得一干二净，连里面的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遁出。这个时候，上万噬金虫才一声嗡鸣一散而开，化为了无数金花呀，朝韩立所在的方向激射而回。韩立袖子一抖，顿时将所有的灵虫的尽数的收入到了体内，然后目光一扫那太极图下空空如也的地方，脸上的表情才真正的为之一松。这个时候，那光质化的太极图砰的一声也蓦然之间化为了点点灵光碎裂而开。远处操纵此宝的老者和僧人却同时的呢一张口，再次的喷出了数团精血出来，身上血肉一下子又萎缩了两分。当二者目睹 血袍少年被虫群吞噬掉的情形过后，神色却狂喜至极。
好了，这魔头终于死掉了。我说韩道友啊，那名魔族尊者是不是同样陨落在了你的手中啊？
银发老者宋然说，双目啊神光暗淡至极，此刻却大笑了起来。是的，那名后期魔尊虽然大为棘手，但是的确已经被我杀了。韩立呢并没有必要去隐瞒此事，淡然一笑，点了一下头。
哎呀，韩道友真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啊，这一战我们必胜无疑啊。
银发老者闻言，心中最后一丝担忧也彻底的放了下来。接着呢，他不加思索的深吸了一口气，猛然大声的狂呼出口，
魔族圣族已经被我等击毙，你们这些魔崽子还有什么逞威的余地？魂飞魄散就是你们唯一的下场。
老者的声音呢，惊雷一般的在整个战场上空轰隆隆的回荡不停，几乎人魔两族都听得清清楚楚啊。人族一方听了自然是一阵欢呼，士气瞬间高涨了数倍，而魔族一方闻言的则是一阵骚动。那些高阶的魔尊目光往老者这边扫过之后，结果真的没有看到血袍少年和魔族大汉二者的身影，心中啊顿时是一阵骇然，也不禁有些茫然了起来。而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见此情形则已掐诀，立刻裹挟着数件宝物奔他们最近的一个战团飞扑而去。在那里啊，正有两名天元城长老和两名魔族尊者厮杀的难解难分，一见二者来势汹汹，当即面色大变的互相看了一眼。
走，
其中一名身穿青色魔甲的老者默然一声低喝，另外一名浑身被黑气包裹的魔尊则二话不说的冷哼一声过后，两手一搓冲对面一扬，轰鸣之声大起啊，无数黑色雷火铺天盖地的狂劈而出，将对面两名人族长老逼得暂时为之一退。接着呢又是单手一抛，一辆漆黑木舟就出现在了半空当中，他一个闪动过后蓦然到了上面，木舟是一声轰鸣啊，就化为了一道黑虹破空远去了。至于另一边的青甲老者则早就亮出了一面青色的幡旗，并狠狠一摇之下，一股青蒙蒙光霞大放啊，将其身形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金光一闪，他竟然一下子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下一刻，数百丈外空间波动一起，一道道淡淡的人影一闪而出，但是青光在一丈之下就又一次的不见了踪迹了。这两名魔尊竟毫不犹豫的逃之夭夭了。他们的对手两名天元城的长老见此情形自然是大不甘心了，合力将黑色雷火一击而散之后，就要驾驭遁光追了下去。但就在这个时候，银发老者和金叶禅师却一闪的到了附近，立刻叫住了二者。
二位道友先不必管这些退走的魔尊，先去助其他的道友要紧呐。
银发老者嘴唇微动的传音了几句过去，接着呢也就遁光一变，又扑向了另外一个战团。那两名长老当即有些恍然，当即就没了穷追猛打的心思，也向其他的战团呢支援而去了。转眼之间，整个魔族大军彻底的大乱了起来呀。那些魔族尊者见势不妙，当场就有不少人呢向后逃离而去，有些穷凶极恶的还想带队继续厮杀的时候，却被缓过手来的人妖两族合体修士一哄而围，要么被斩杀当场，要么就被重创遁走。至于那些低阶魔族，没有魔族尊者的统帅和指挥，心中大为惶恐了起来，纷纷无形攻打城市的也往后败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人妖两族纵然说也损失惨重， 却士气大振之下，纷纷冲下城池，一路追杀而去。一时之间呢，方圆数万里内到处喊杀之声一片，无数的魔族向远处仓皇而逃，而在他们后面，各种光华铺天盖地的紧追不舍，不时有低中阶魔族被光华一扫而中，就饺子般的纷纷坠落而下，一副生死不知的模样了。韩立呢，并没有跟金月禅师等人出手对付那些魔族尊者，而是静静的待在原处，目睹着魔族大军溃败的整个过程。当他见到所有的魔族纷纷的逃离了天渊城附近，并被人妖两族如同赶鸭子一般追得眨眼之间从附近虚空消失的无影无踪过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在此种情形之下，魔族大军算是败局已定了。此刻哪怕再有魔族圣祖化身降临，也丝毫不可能有何挽回的余地了。韩立再在原地稍待了一会儿，见大部分守卫都越追越远之后，却青光一闪，带着暴鳞兽向城中激射飞去了。而整个城中的人妖两族的普通存在和散修呢，也已经知道了魔族的大败的消息，巨城中顿时到处欢呼一片，众多低阶修士冲出住处，尽情的发泄心中的狂喜之情。一时之间，街道上和低空处到处人影重重，热闹非凡呐。韩立见此情形，纵然说一向心静如水，此刻也不禁大觉欣慰，但是丝毫停留之意没有，仍然一路疾驰往住处遁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没过多久，他就远远的看到了自己的石塔，灯光一闪，毫不迟疑的直接没入其中。他并没有呢回到最顶层的住处，而是直接施法遁入到了石塔底部百余丈深的密室中。韩磊将禁制一打而开，并吩咐了暴鳞兽几句，就急忙的入定调息。他现在呀，元气大损，体内呢还有各种药力交织冲突，情形自然不容乐观，自然还是越早调治为妙。故而他甚至呢都不等银发老者等人得胜回来，就先回住处闭关起来。就在韩立闭关的时候，人妖两族修士在诸多合体修士带领之下，一口气呢追杀了溃败的魔族大军3天3夜之久。虽然说此过程中击杀的魔族尊者寥寥无几，但是将魔族的中低阶存在却被他们呀至少斩杀了10至56之多。天渊城大军算是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胜，这才人人兴奋的踏上了回城。当然了，为了防止魔族大军的死灰复燃，银发老者等呢仍然安排了不少的人手继续的监视残余魔族的动静。一回到城中，所有出战之人都受到了留守之人热烈至极的欢迎，而且全城大摆庆功宴加以庆贺一番，几乎全城的人呢都参加了这盛大的庆典。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天元城的一干长老啊却并没有加入到这场欢庆当中，而是和其他一些出战的合体修士在某间隐秘的大殿当中又开始了秘密的聚会。其中呢既有从圣岛偷偷前来支援的一干合体使者，也有几名一直名声不显的天渊城苦修之事。这个时候，一干合体存在刚刚听银发老者讲述完了那血光化身如何被万虫吞噬的事情，一个个都不禁流露出了骇然的表情。噬金虫，还是成熟体的噬金虫，雌雄虫竟然还被人培育出了上万之多，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名血光圣祖化身和另外一名还要厉害多的后期魔尊，全都是命丧在了这位韩道友手中了。一名满脸乌黑硬须的黄脸汉子惊讶地说道：
哎，说来惭愧呀、啊，这一战老夫未能起太大的作用，只是前期和金月大师缠住那老魔化身一会儿，后来还是依靠韩道友的噬金虫才能击杀的对方啊。而在此之前，韩道友就已经独立解决了另外一名后期魔尊了。
银发老者苦笑着说：
哎，师兄何必过谦，要是没有你和大师动用的圣宝，向来韩道友即使能够催动噬金虫，也绝难真正追上那圣祖化身的呀。
另外一名双目细长、头发碧绿的老翁却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
崔翁啊，那太极圣宝是莫简离大人临走前所测之物，古某可是万万不敢临此功啊。
银发老者闻言连忙摇头：
那先天圣宝岂是好催动的呀，古兄和大师也是拼着损失浑身精血，这才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如何说就没有功劳了？若是这般也不算的话，那我等更是问心有愧喽。
老翁嘿嘿一笑，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自然又是一番谦让。这个时候呢，一名身穿淡蓝长裙的妇人嫣然一笑的开口了：古兄和大师的功劳不用再说了，光是这大战前的这番苦心的策划，二位道友的功劳就绝对居首了。不过听道友刚才一说，那位韩道友神通之大也绝对非同小可，恐怕足可以在我等两族中排进前五了。这等人物妾身可一定要见上一见，但这位道友如今身在何处啊？
不错，水夫人所言极是，老夫同样的也想见上一见呐。
其他人中立刻有人应和的说道：
诸位道友现在见韩兄的话恐怕有些不大方便吧，因为韩道友这次大战也损耗了元气不少啊，所以一回城之后就立刻闭关入定了，所以这次聚集嘛，我也没有再找韩道友过来的。
银发老者缓缓地说道：
哦，原来这样啊，倒是妾身此言有些鲁莽了，
那妾身就等韩道友出关之后再亲自的登门拜访吧。蓝裙夫人闻言脸上流露出了可惜之色，其他人中的几个人呢也流露出了一丝遗憾，但是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一战呢，韩道友虽然说居功不小，但是本城能够幸免于难，主要呢还是靠了诸位的大力相助啊，老夫也不多是什么感谢言辞了啊，以后诸位只要有什么地方能用得到天渊城的，只要能和老夫说上一句，本城呢就一定会全力相报的。
银发老者神色一肃，然后冲其他人一抱拳说道。另外几名天渊城长老起身之下也同样的承诺不已，其他合体修士听了此话脸上都不由流露出了喜色出来。以银发老者等人的身份，此种承诺可是非同小可呀，以后肯定大有用处的，当即呢也同样的客气了几句。
这一次的大战，我等虽然说胜利了，但是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呐、啊。毕竟那些魔族尊者和近半魔族大军还是完好无损，那名血光圣族只要一狠心肯再降临一具化身到灵界来，恐怕我等还要再面对另一场苦战呐、啊。为了防止此事，本城绝不可以再困守一地了，而必须借助此战大胜之良机加以主动出击，将残余的魔族大军继续加以追杀才可，绝对不能让这些残余的魔族再有重整旗鼓的 任何机会。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6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6回。其他合体修士听闻了银发老者的话之后，倒没有觉得意外，并且大多数人呢都极其赞同的点头称是。于是银发老者在几名天元城长老的协助之下，飞快的将一些任务布置了下去。在场的大半的人妖两族存在都将被派出城外，继续围剿天元城原先控制地狱的残余魔族，另外一部分人呢则留守天渊城，并负责尽快的将所有毁坏法阵和一切防御禁制修复。啊，当然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啊，另外派人将附近地狱的魔界通道节点马上摧毁掉，让魔族呢即使再派援军过来，也没有办法降临在天渊城附近了。因为这些事情都极其的要紧，所以分配完毕过后，在场的人呢就立刻告辞各行其事了。转眼之间，大厅中就只剩下了银发老者、金月禅师还有那名叫崔翁的老者。此老呢正是圣岛所派使者中的一人，和银发老者在大殿中秘密商谈了许久，这才飘然离去。而商谈过后的银发老者却满脸喜色，似乎从老翁嘴中啊得到了什么好消息。不久之后，在天元城派出的众多合体修士的努力之下，那些原本滞留在附近的残余的魔族又被围杀剿灭了一批，但是剩下的其他的魔族却在一些魔族尊者带领之下，缓缓地退出了天渊城地狱，投向了相邻地狱的其他几支魔族大军。在此情形之下，天渊城追兵自然也不敢再追杀下去，而是在边界地带布下了大量的岗哨，过后也就返回了城中。到此为止，天渊城大战才算真正的落下了帷幕。整场大战人妖两族最终呢取得了大胜，但是防守力量也被摧毁了三分之一还多，甚至于呢还有数名合体期长老啊也在此战中意外的陨落，至于炼虚期以下的更是死伤无数了。不过好在总算是击退了魔族大军，甚至于呢还击杀了相比更多数量的魔族，也算是取得了自从魔劫以来的第一场大胜。相信这对两族的士气鼓舞另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了，天渊城的胜利并不是说两族真的在魔族中占据了上风，相反这个时候其他地域据点呢也同样的面临了被魔族大军围困的境地。至于这些据点是否也能力挽狂澜，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相对于此事，天渊城已经大胜，并将魔族呢已经驱赶出了控制区域过后，顿时这片土地又冒出了不少的散修和宗门世家的残余势力，纷纷的加入到了天渊城中。甚至于呢连那些魔族控制的相邻地域里边也有众多的散修和小势力甘愿冒险的往天渊城地域逃匿而来。如此一来，天渊城损失的人手很轻易的就重新补充上了。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即使有魔族大军卷土重来，天渊城一方呢也有再战之力。就这样，天渊城的一切都在飞快的恢复着，并拼命的积攒着一切可用的力量。时间如梭，一年转眼就过去了。这一天，韩立居住的地方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海大少和麒麟子闻讯一惊，急忙把他迎进了顶层的大厅当中。这个人一在大厅当中坐下，就立刻毫不客气地冲麒麟子问道：我这次来找你们师父有要紧之事，你们给我通禀一下吧。
回禀前辈，家师正在闭关，并早已嘱咐过不再见客。
麒麟子虽然说心中有些不安，但仍然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无妨，我和你们师父以前早就相约好的，你尽管通报一声，韩道友是不会责备于你们的。
这个人神色冷淡，并不在意。
好吧，既然前辈如此说了，那晚辈就试上一试。
麒麟子略一踌躇，深知眼前之人呢，实在不同一般合体修士，也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接着他手掌一翻，一张传音符闪现而出，低手冲符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一扬放了出去。
石塔底部的密室当中，自从闭关之日起就再未动上分毫的寒力，忽然之间呢，身上金光一闪，紧闭的双目竟缓缓地睁开了。只见他双目金光闪动，明显的那元气已经恢复大半的样子，单手虚空一抓，扑地一声过后，一道火光从虚空中直接划破飞出，一闪到了其手心中。韩立神念呢，往其中一扫之后，目光一动，不禁喃喃说了一句：
我倒是谁，既然是他到了，看来不出去见一下是不行了呀。
话音刚落，他就从蒲团上站了起来，身形一阵模糊，直接化为了一道青红，从密室大门处一顿而出。片刻的功夫过后，石塔顶层的大厅中心处青光一脸，韩立身影就笔直地出现在了那里。
拜见师父。
麒麟子和海大少一见韩立，当即大喜，迎头就拜。
你们起来吧，冷兄啊，你这次来的时间可不太对呀，似乎比约定的要早上了许多，而且现在来到天元城，就不怕那些魔族趁机将陇家据点铲平了吗？
韩立冲两名弟子一摆手，就回头呢冲来访那个人淡淡的说道：
这名正上下打量韩立的客人，面色淡金，目中呢闪过了一丝惊讶的表情，赫然正是当年和韩立有过秘密约定的陇家老总。
龙某敢远离到此，自然在离开之前呢早就做了安排了，倒是听闻道友进阶了后期，并且还在不久前大战中各斩杀了一具魔族圣祖化身和后期的魔宗，此消息啊老夫原先还不太相信的，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假了。韩道友进阶后期过后，修为竟然一下子暴涨到了如此地步，老夫自愧不如啊。不过如此的话，老夫倒对我们约定的事情更有几分信心了。至于时间提前了一些，那是因为啊事情起了一些变化的缘故啊。
龙家老祖将目光一收，神色虽然平静，但是目中难掩一丝骇然的回答道：
在下前几年颇有一些独特的机缘，这才能够如此的进阶后期，至于斩杀那魔族圣祖化身，可不是靠韩某一人之力，古道友他们也出力颇多呀。
韩立脸上一丝惊讶闪过，但是并没有急着追问什么，反而呢轻描淡写的解释了两句：
不管怎么说吧，能击杀一名魔族圣祖化身，这在合体修士当中也都是一件莫大荣耀之事，况且道友才刚刚进阶后期境界而已，想来等以后将法力修炼到了大成，神通会更进一步的，而龙某自问现在就不是道友的对手啊。
龙家老祖叹了一口气说道：
龙兄之言过谦了，好了，道友和韩某细说一下那事情出了何种变化吧。
韩立轻笑一声，终于说到了正题：
哎，此事嘛说来话长了，在这里的话……
龙家老祖说着目光一闪，扫了一旁的麒麟子和海大少一眼，有些犹豫：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等我召唤的时候再进来见我。
韩立自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当即一回头，毫不迟疑地冲麒麟子二人说道：“是，师父。”两名弟子自然没有任何意见，恭敬地答应道。接着他们就无声地退出了大厅。韩立袖子一抖，一股青色的霞光飞卷而出，但一闪即逝的又不见了踪迹。下一刻，附近虚空嗡鸣之声响起，泛起了一层层的白光，将整间大厅一下子遮掩住了。好了，现在除了你我之外，此地再无其他人了，龙兄有话可以直说了。韩立暗自将法诀一收，微微一笑，冲龙家老祖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既然韩道友将禁制都打开了，老夫自然也就放心了。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原先约定进入魔界的时间恐怕要提前一些了，因为老夫接到的消息，我们两族对魔族反攻就在数年后的样子，而到了那个时候，似乎魔界三大始祖要一同降临我们灵界的，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此战是胜是败，我们恐怕都没有机会再潜入魔界了。要想得到那两样灵物，我们只有在此之前先进入魔界之中，那才能有机会呀。
龙家老祖神色一下子凝重万分。
魔界三大始祖，
韩立一听此话，脸色为之一变。
啊，看来韩道友也听说过魔族三大始祖的名头啊。这三个老魔可是魔界原始古魔中神通最为广大的三名存在，远不是普通的魔族圣祖可以比拟的。听说我们灵界中有好几名异族的大成存在，都曾经在这三个人手中啊分别陨落过的。
龙家老祖一说出这些话，瞳孔的不禁微缩了一下，
韩立表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并在原地啊目光闪动的思量着什么。
龙家老祖也并没有再开口说什么，只是静静的等着韩立的回复。
据我所知，魔族三大始祖从不离开魔界的，当年丧命他手中的那些异族大成似乎也是闯入魔界之后这才丧命他们手中的。龙兄能确定这个消息无误吗？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韩立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怎么，韩兄对在下所说的有所怀疑吗？
龙家老祖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反问了一句：
不是韩某怀疑道友，而是龙兄刚才所说实在是非同小可呀，在下呢不得不慎重几分的。
韩立神色不变。
若是这样的话，韩道友尽管放心好了，此消息是老夫从圣岛中得来的，而这个消息的出处却是来自妖族的傲笑前辈之口，他老人家的话，韩道友觉得有几分可能是假的呀。
龙家老祖盯着韩立的面孔一字一顿地说道：
傲笑老祖，他老人家去圣岛了？
韩磊心中一惊，目光一凝的急忙问了一句：
傲笑前辈不但去了圣岛，还要在圣岛留守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和魔族真正决战开始啊。
龙家老祖沉声说道：
这么说来，魔族始祖降临的事情多半不假了，如此的话，我们的计划可全都被打乱了呀。
韩立叹了一口气说道：
哼，可不是如此嘛。原本呢，我们打算挨过魔族前边几轮最猛烈的攻势过后，等战局形势稍加平稳一些的话，再放心的进入魔界。但是现在既然是魔族始祖要亲临此界，事情啊可就不好办了呀。到了那个时候，大战胜负关键多半就要看傲笑前辈莫简离大人以及圣岛如何来应对了。一旦我等两族败了，这片地域决定要让给魔族的，
我们不得不马上撤离远遁，根本没有办法再顾及进入魔界的事情了。而一旦胜了，所有魔族呢，也会全都败退回魔界的。到了那个时候，各个通道节点肯定布满了大量的高阶的魔族，我等同样很难混入其中的。而在魔族始祖降临前潜入魔界的话，整个魔界不久后反而会因为大战而暂时空虚一片的，我等风险就能够降到最低了。从这方面来说，魔族始祖的离开对我等行动也是大有益处啊。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但是龙兄可曾和灵族那边的人提及此事了吗？灵族那边联系也不太方便，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呢。不过只要我们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想来灵族那边也不会有问题的。这次魔族始祖降临，想要对付的不可能只是人妖两族啊，附近其他异族应该都是他们的目标，如此的话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是差不多的呀。龙家老祖非常自信地说道。原来如此，但是此事关系非小，容我考虑两日再回复道友，你看如何呀？韩立想了一会儿之后凝重万分地说道。这个自然是应当的，那老夫两日后再登门听韩道友的答复了。龙家老祖倒不觉意外，面带笑容一口同意了下来。两天之后，韩某一定给道友一个准确答复。不过嘛，在此之前，在下还想了解一下龙兄那边魔族的动静，还望龙兄不吝赐教。韩磊点了点头，忽然话锋一转地说道，这别的地方嘛，老夫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几大家族的据点虽然说被魔族攻打了几次，但总算勉强守住了。不过这也是魔族主力都被圣皇城那边吸引住的缘故，否则的话我们几大家族可就有些危险了呀。似乎圣皇城那边带队的魔族的统领大有先集中力量攻下圣皇城，然后呢再来剿灭我等这次等势力的意思。而圣皇也不愧为我们人族中的最顶尖的存在呀，在魔族大军狂崩之下竟然还有攻有守，只是略处一些下风而已。一开始魔族围城的时候啊，龙家老祖略一思量，也就徐徐地讲述了起来。韩立听得极其用心，并不时插口询问几个具体的问题，龙家老祖倒是能说尽说的全做了回答。韩立听完之后大为满意，于是这位龙家第一修士和韩立又交谈了一会儿，也就识趣的告辞了。韩立呢一直把他送到了厅堂的大门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忽然问了一句，龙兄收到的消息当中，傲笑前辈可是一人出现在圣岛吗？身边还带有其他门人弟子吗？这个还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的确带有一名嫡系后人在身边的样子。哎，韩兄有什么问题吗？龙家老祖略感奇怪。哦，没什么，在下随口一问。韩立打了个哈哈，含糊异常地回答道。龙家老祖闻言目中却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但事不关己，当然不会继续追问什么。当几步到了一处露台之上后，就冲韩立略拱手，直接化为了一道惊鸿遁出了石塔。韩立在原地看着龙家老祖遁光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过后，就面无表情地返回了大厅。这个时候七灵子和海大少进入了大厅当中，再次站到了两旁。海大少眼珠转了转之后笑嘻嘻地问了一句，师父，你老人家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的事情啊？不知道弟子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要是你们能够帮我解决的话，那对为师也谈不上什么麻烦了。韩立扫了他一眼，不置可否地回答道。七灵子呢一脸惭愧，哎呀，都怪我们两个人修为太过浅薄，无法为师父您老人家分忧什么。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师父您到底碰上什么麻烦事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317回。